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您好，我是冯进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入第三课。我们这一课呢，也是集中在教会。不要忘了，教会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设立的唯一的机构。所以呢，教会他看成他自己的妻子，也看成他自己的身体。那么在教会里头呢，必须完完全全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那么教会的工作呢，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，而且呢，教会里头每一个人的身份呢，都是神的儿女，在地上呢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够逃避的一个事实，就是地上的君王，就是灵界的恶魔撒旦魔鬼，他必定拼着他所有的力量要把教会呢除灭的。所以教会在地上有这么大的一个使命，但是同时呢，也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凶恶的黑暗的势力。所以在2000年教会的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教会呢遭遇很多的逼迫，甚至于现代里头呢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每一年里头差不多都有50万个基督徒呢是因为被逼迫而死亡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黑暗的势力呢，的确是很厉害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主耶稣说，我把我的教会建筑在这个磐石之上。那么主耶稣所指的磐石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自己。因为彼得回答耶稣基督的问题说，你们说我到底是谁的时候，他很清楚地回答主耶稣说，他说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耶稣基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。虽然有人说这个磐石呢是指着彼得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彼得自己本身只是石头而已，这个大的磐石不是他。而且在其他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要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大磐石之上。而耶稣基督呢，的确是大的磐石，是教会的基础。他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。这个磐石指着这个磐石呢，就是指彼得刚才所讲的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个大的磐石之上。因此呢，主耶稣继续的讲，他说阴间的势力不能够胜过他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里头所讲的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虽然今天教会里头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复杂的人事的关系，也有很多的在教义上的彼此不同的地方，甚至于彼此分成不同的宗派，但是这些都不要紧，最要紧的就是撒旦的势力在我们当中要做破坏的工作。不单只是在教会以外，他兴起了很多逼迫的力量，在教会之内，他又兴起了许多的异端邪说，要把教会呢从根基上拆毁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靠着主耶稣的缘故呢，就已经得胜有余了，因为他早已经答应我们说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一课呢，就要有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叫做教会的起源跟历史。那假如你做笔记的时候呢，请你把这个题目呢写下来。教会的缘起啊，或者是起源都是一样的。教会的缘起和历史，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一个题目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呢，假如我们不把教会的根把它拔出来看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就对教会呢可能发生很多的误会了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常听说天主教就是旧教，基督教就是新教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就是旧的比新的更好，因为那个招牌更老的意思。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们就要从教会的历史，从它的根源里头看一看，到底主耶稣开头设立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教会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有很大很大的负担要跟您看一看。那么另外呢，又简短的看一看教会的历史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呢，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，让我们有新的认识，以至于呢，消除在我们心里头许多的疑问，还有许多的误会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课呢，的确是很重要的。有些人不太注意教会的历史，这是不对的。让我们注意教会的历史，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根源在什么地方。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，分成两段。 第一段呢，就是讲到神的计划，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人跟以后他的整个的计划是怎么样的。虽然我们不是很详细，但是呢差不多应该知道的地方呢都已经包括了，所以盼望呢你可以注意一下。那么在那个整个的计划当中呢，我必须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，所以盼望呢你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呢写在你的笔记本子里头，然后呢你再仔细的跟着我一直看下去的时候呢，一定可以有根有基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画一条直线，这就叫做人类的历史了。但是人类的历史呢是在神的掌握之中，所以呢这也是神的计划，就是人类的历史。首先第一个人物出现的呢，他应该是亚当，请你呢在最左方呢就点下一点，叫做亚当。那么亚当呢有两个条件，他的被造。第一个条件呢是他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里头有讲了。第二，神给他一个其他的生物所没有的，就是灵魂。创世纪第二章第7节就有告诉你说，神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然后呢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人并不是进化来的，人呢是神的杰作，神在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才造人，换句话说就是给人享受。亚当呢，神就把他自己的灵赐给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个灵，人必须有灵他才可以与神沟通。今天世界上的人呢，就是因为呢罪恶把人的那个灵啊把他处死了，于是乎人的灵呢就进入休眠状态，换句话说人的灵呢不能够起来做很大的工作，不能够与神沟通，于是乎呢人说没有神，甚至于人说这个世界呢是进化而来的，人也是猴子变的，这都是人口里头自己讲的话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里头那个灵呢死了。但是呢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之后呢，就把里头那个灵呢重新复生，这就叫做重生。这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头的地方，主耶稣说人必须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啊，那刚才我们说第一就是亚当呢，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然后呢第二段呢就是说亚当犯罪。亚当犯罪主要的原因不是说他到底吃了那个是什么果子，那个是很次要的一件事，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说神吩咐他不要做的时候他偏偏要做，就是说他用神所赐给他的那个权柄，就是人的高贵的个性人性那个人格，以至于呢他用这个人格，人格里头最美的地方就是有自由的意志，就是有自由选择的意志，这是神尊重人的一个具体的条件，但人呢却用这个条件呢行走自己的路。所以什么叫做罪呢？就是偏行己路，就是犯罪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罪因亚当一个人进入世界，就把死亡带来，于是乎呢整个的世界躺卧在死亡当中，连人之外的其他的生物也要死亡啊，因为人呢是万物之灵。那么跟着呢在第二点里头呢，我就点出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以诺。以诺呢这个人在创世纪第五章第22节里头有说的，这个人与神同行300年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能够不与人同行，那这一点也要注意啊。今天神呼召你成为他的儿子或者是成为他的女儿，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让你可以与他同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无论在哪一个地方，无论在哪一个时间，他都要呼召一些他的见证人出来与他同行的。所以亚当不能够与神同行，于是乎神就在亚当的后裔当中寻找了一个人叫做以诺，与他同行300年啊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儿学了很多的功课啊，盼望你可以好好的做一些笔记。那第三，神呢又在创世纪第六章里头呢告诉我们说呢，他拣选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挪亚。第三，这个挪亚的重要性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不单止与他同行，而且呢把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摆在他的身上，就是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里头有讲的。后来挪亚方舟回到陆地上之后呢，从挪亚方舟里头出来就是他三个儿子， 这三个儿子呢，往东去的就成为亚洲人，往北去的就成为白种人，欧洲人，往南去的就成为黑种人，就是现在世界上人类的三大人种。当然都是人，不是猴子。就是说呢，神使用了挪亚全家拯救了全人类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神呢就在闪的后裔当中呢拣选了一个人，叫做亚伯兰，叫他呢从他的家乡乌尔而出，就对他说，你离开你这个拜偶像的家乡，要跟随我到一个地方，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这个地方呢又叫做神应许之地，就是神答应这个亚伯兰的。那么后来呢给他改一个名字，叫做亚伯拉罕。他呢就凭着神所对他讲的话呢，相信神的话，于是乎呢神称他为信心之父，又称他为多国之父。以后呢君王要从他而出，国度要从他而立，就是说整个世界呢因亚伯兰呢这个人，亚伯拉罕这个人呢以至于蒙福。这个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里头有说的。好，那么进入呢比较稳定的状态了。那么到了最后一点，就是第五点。第五点是什么呢？亚伯拉罕就生了以撒，以撒就生了雅各，雅各呢就生了十二支派。这个十二支派呢就称为以色列人，就是现在的犹太人。那么他们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就是说国度要从你的后裔而出，君王要从你的后裔而立。换句话说呢，神就要使用这个十二支派的人呢，称他们为神的选民，而在他们的身上有律法，有先知，有祭司，甚至于有弥赛亚，有救世主，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。那么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事呢，就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开头的地方，那么就很清楚很清楚。这一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停下来，因为呢有一些人说圣经里头所记载的是一些错误的记载，因为亚伯拉罕出那个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呢，他们恐怕还没有文字，但这是完全错误的。现在考古学家呢已经在乌尔这个地方呢发掘了一些东西，发现的是什么呢？原来当天呢他们那个地方甚至又有学校，而学校当中呢正在上课，而上课的时候呢他们大概有一个黑板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正在学三角呢，数学的三角呢。你看他是不是有文字呢？绝对有文字，而且呢他的文化水准已经相当的高。但是呢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拜偶像之地，所以呢神就叫亚伯拉罕呢离开那个地方，到他为他所预备的那个应许之地。好，这个呢就叫做旧约了。十二个支派那个时候呢就叫做旧约。为什么叫做旧约呢？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么这个旧约里头呢只有两句话做中心的，就是说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就是这么多。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，就是整个的世界要因你们蒙福的。但是犹太人在旧约当中能不能够守住神与他们所立的这个约呢？不行，他们常常的与当地的老百姓一块敬拜他们的偶像，神非常非常的愤怒。神说我是一个祭邪的神，所以呢你不能够呢拜我又敬拜偶像，因为我是独一的真神，其他的都是属于撒旦的。所以呢神就要求他们呢回转，但是当他们不回转的时候呢，神就在他们当中兴起了很多的先知警告他们，而且呢甚至于兴起了外邦人的军队进入犹太人当中，把他们的国度灭亡，甚至于把他们的圣殿也毁灭。这就是因为犹太人不能够守住神与他们所立的旧约，就是亚伯拉罕与他们所立的约。于是乎神就预言，他说呢，我必须有一天跟你们呢重新立约。我现在呢看见这个旧约，并不是说神要把它毁灭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因为你们守不住这个旧约，我暂时把它搁置在一旁，将来有一天我要回来跟你们重立新约。这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4节，还有以西结第37章26到31节里头。那么于是乎神就越过犹太人，越过犹太人，在外邦人当中拣选了一些人与他自己另立新约。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拿起那个杯来说，这是我跟你们另新约所流出来的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原来旧约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时候呢，是用一个羊的血或者是牛的血做立约的凭据的，但是在新约当中呢，却是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可以看见新约身上呢有四个重要的地方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请你仔细的听，也仔细的做笔记。第一，现在的新约与神立约的百姓不是犹太人，是那个外邦人，这个在罗马书第11章13到15节里头有说的。那么将来呢，到了这个外邦人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呢，就照着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里头所讲的，神就要回头跟犹太人重新立他们一个新约。第二，这个旧约的立约呢是用那个动物的血的，但是新约呢是用神儿子的血，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。那第三，新约的子民呢就是有外邦人，这就叫做教会，马太福音16章18节。所以啊，新约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，被称为教会时代、外邦人时代、圣灵时代，甚至有些时候叫做恩典时代。那第四，将来有一天这个教会时代呢会结束的，那么那个终结呢，结束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到18节，帖前4章13到18节就是教会被提，教会被提之后呢，就进入最后一个末后的时代了。当教会被提之后呢，神就重新把犹太人拿回来与他们另立新约，这就是耶利米书31章里头所讲的。好，这就叫做神的计划了。那么教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，那么然后呢过了7年之后再下来，那么就到最后那个时代，犹太人呢最后为主做见证7年之后再进入千禧年，千禧年之后最后就是世界被毁，我们就进入新天新地，这就是神整个的计划。盼望呢你可以大概有一个观念就行了。现在呢我要让你看那个第二个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教会的简单的历史。教会的历史呢是往前走的，是成长的，但是呢当教会在主后30年那个时候建立了之后，但是在316年那个时候呢，君士坦丁就是这个罗马的君王呢加入了教会，于是乎呢把金钱带入教会，把势力带入教会，把地位带入教会，教会一夜之间由一个讨饭的身份变成一个王子的身份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说教会是讨饭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受逼迫的那个情况之下，从前经过了十大暴君的逼迫，不知道死了多少的基督徒，基督徒被抓到那个斗兽场里头让野兽吞吃的，非常非常的残忍，受逼迫受歧视。但是呢因为君士坦丁加入了教会呢，就在316年那年呢加入了教会之后，教会就开始有几件重要的事发生了。第一是政治跟宗教联合，第二教会变成有钱有势力，第三教会基本的信仰开始变质，就开始呢往下走了，这就是往下走的歪路了。因为地上有君王的缘故，所以教会呢也要有一个教皇，地上的君王有军队，所以教廷里头也有军队，地上的君王有使者在其他的国家里头大使，那么教会呢也有他的使者在其他的国家里头，就变成那个一个小小的国度一样。但是其他其实呢并不是这样，因为教会呢当时呢整个欧洲都是教会的，所以呢当那个教会可以控制那个地上的地图的时候呢，教会就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教会。那我们刚才说呢，在罗马的暴君之下呢，教会遭遇了十大逼迫，在那个时候呢教会就非常的纯洁，教会非常的忠心，不断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死。但是这个时候呢教会因为君王加入之后呢，不单指政治加入了教会，而且呢那个金钱也加进来，那么教会呢开始变质，要跟这个世界看齐，那么甚至于吸收许多的异教的做法，比如说念珠啦、烧蜡烛啦、 向偶像祷告啦，向他们敬拜啦等等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那些异教啊，就是那些不是敬拜真神的宗教，他们所带进来的。所以呢，慢慢慢慢就走歪了路，就跟开头的教会，就是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教会，耶稣基督圣灵所设立的那个纯真的教会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教会是什么呢？这个教会就是逐渐逐渐变成了天主教。所以你们看，今天天主教里头跟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距离。但是到了1517年的时候呢，天主教里头有一个神父叫做马丁路德，他自己本身呢可以在修道院里头呢是看圣经的，因为天主教不许人看圣经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研究圣经的时候呢，就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头，于是乎神就使用这一个人呢，把整个的天主教歪曲的地方呢带回到原来的方向跟原来的路线。所以呢，马丁路德那个宗教的改革呢所新形成的教会呢，我们叫做更正教会，或者是叫做基督教，或者是叫做复原教，就是恢复到原本的教会的样式。原本的教会的样式是怎么样呢？专一的向主耶稣基督敬拜，专一的向主耶稣基督祷告，不向任何的偶像，不向任何的人祷告。而且呢，在纯正的教会当中跟那个歪曲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基本的分别啊，这个基本的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主教是因功德称义的，就是在人的救恩上面加上了人的功德才可以成就。这一点呢，绝对绝对绝对不是圣经里头的启示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的确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需要在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要付上生命的代价，这是叫我们得胜得赏的一件事，但是不是叫我们得救的。得救完全是主的恩典，百分之百来自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得救呢是白白得救的，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德或者是什么工作可以换取的。所以呢，基督教跟天主教基本的分别不在乎他们敬拜玛利亚，也不在乎他们向死人祷告，也不在乎他们发明了一个炼狱的说法，也不在乎他们说教皇没有错误，不，都不在乎这些。最基本的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是因行为称义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那这一点呢，我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，而且呢是非常清楚的了解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因信称义这一点呢，我特别的有一堂是跟你很仔细的看的，就是教会的信息啊，这个地方，那我们用一堂的时候呢，把它仔细的分析啊，盼望你可以知道。现在呢，我看这个教会的历史呢，大概分成六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教会建立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。那第二点，就是在教会遭遇大逼迫的时候呢，有十大暴君的逼害，这是罗马暴君啊。第三点，就是主后316年，君士坦丁加入了教会。教会呢开始变质，形成了现在的天主教。第四呢，1517年马丁路德因信称义，把教会呢恢复原本的面目。那么第五点，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实在是原本基督所设立的教会的继续，并非一个新教，因为原本的教会呢就是我们这个样子的，不是说我们是新教，天主教是旧教，所以呢应该在这方面有注意的地方。最后一点，就是从教会的历史看，神所最注重的就是教会的真理。假如我们注意教会的真理，研究教会的真理，神就把一个大复兴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在掌管一切人类的历史，而且呢，教会不属于世界。第三，神对教会有很深的期望，盼望呢，你跟我今天在这儿学习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也可以在神的计划里头先有一个学习，再学习这个教会历史。盼望呢，我们不单只有深入的学习，而且呢，可以好好的使用这个真理。但愿今天所学的，你可以跟其他的人分享。有两个思想的问题呢，盼望你好好的思想一下。第一，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教会要遭遇很多的逼害呢？不要忘了啊，教会这两个字不能够用在其他的宗教里头的， 因为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所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。教会为什么要遭遇逼迫呢？第二，我们现在教会的信仰跟天主教基本上有什么分别？假如你可以回答的时候呢，就证明了你已经吸收了今天的真理。愿主与你大大的同在，再会。